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9月2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私营的网络安全公司火眼观察到中国可能在效仿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的做法，通过发送钓鱼邮件来攻击美国的一些政治委员会和各种智库。这一行动令人担心，中国已经不再满足于盗窃信息来为军事目的服务，或者是中国高科技公司受益，他们可能瞄准了更大的、更具有战略性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说，他们希望我败选，因为他们以前从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挑战。特朗普指的是中国因为美国对2000多亿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感到的不满。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的官员都守口如瓶，只是说副总统彭斯下个星期在华盛顿发表的一次讲话当中透露更多的证据。不过美国情报官员最近一次暗示中国即将采取更激烈的行动。在特朗普总统说这番话之前，美国情报总监科茨在过去一个星期的一次活动中说，中国在网络空间实行一项规模前所未有的国家战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三在联合国说，中国一直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但是美国情报和防务官员长期以来一直说，问题不是中国是否干预，而是北京想用什么手法干预。美国海军及陆战队正在南中国海实施2栖部队防卫训练，以应对在那里可能发生的任何军事冲突。海军发布的图片显示，黄蜂号2栖攻击舰上的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员在南中国海上模拟穿过危险海域，展开了实弹射击和自我防卫的演练。同一天，中国国防部任国强在北京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违法挑衅中国主权。中国军队将加大海空巡逻警戒力度，坚定保卫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在过去几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岛礁上填海造地，部署军事设施，这一举动被美国及其盟友认为威胁周边国家的主权和外国舰船在这一海域的航行自由。印度尼西亚中部苏拉威西省发生 7.5 级地震和引发的海啸，最新的数据显示，死亡人数已经升至近400人。印尼国家救灾部门的发言人说，搜救人员已经被派往当地，并且补充说，许多建筑物据信在地震中倒塌。地震和海啸切断了电力和通讯线路，妨碍了星期六的营救工作。美联社的报道说，苏拉威西省横跨一条滨海河流的一座大桥倒塌，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证实当地的机场是否受损，能否接纳救援物资。联合国表示，正在与印尼当局取得联系，并准备好提供所需的支持。中国官员称，中国与韩国已经完全恢复了彼此的互信，不过韩国去年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对中韩关系的影响显然还没有完全的消除。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中国驻韩国大使邱国鸿星期五在会见韩国执政党民主党主席李海赞的时候说，自从韩国总统文在寅去年访问北京以来，两国恢复了互信，两国还保持了战略联络的管道，以确保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全球入狱记者的人数创下了史无前例的新高。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数据，截至2017年年底，有262名记者因为工作被囚禁在监狱中，其中有41名在中国。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2课的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肖华啊，收听美国英语这个英语教学节目是通过 Stewart 一家的活动来传授美国人经常用的词汇、短语或是表达形式。
没错，今天是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个节目的最后一课。这一刻的气氛啊，非常欢乐。
就是啊 ，Richard 是一个职业摄影师，在全国各地旅行了几个月以后，终于完成任务，回到在 Riverdale 的家。上一课里呢，我们讲的是 Richard 刚回到家的情景，大家看到他回来都很高兴。当然 ，Richard 看到好久没见的家人，他心里啊也感到很温暖。
今天的课文呢，是讲 Stewart 一家为 Richard 举行晚餐聚会，表示欢迎。全家欢聚一堂，气氛十分热烈，令人感到温馨。
在听课文以前，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课文里的一些单词，因为这是最后一课，所以课文里有的单词或词组已经在前面的课文中出现过了，但是复习一下对大家理解课文会有好处的。
Jolly J-O-L-L-Y Jolly 是形容词，意思是快乐的、愉快的。
deny D-E-N-Y deny 是动词，意思是否认。
hooray H-O-O-R-A-Y hooray 是感叹词，意思是欢呼。
champagne C-H-A-M-P-A-G-N-E champagne 是名词，意思是香槟酒。
Propose a toast P-R-O-P-O-S-E Propose 动词，意思是建议。 Toast T-O-A-S-T Toast 是名词，意思是祝酒。 Propose a toast 是一个词组，意思是建议为什么事儿祝酒。
roving R-O-V-I-N-G roving 在课文里是形容词，意思是流动的、不固定的。
harmonica H-A-R-M-O-N-I-C-A harmonica 是名词，意思是口琴。
glacier G-L-A-C-I-E-R Glacier 是名词，意思是冰川。
Campfire C-A-M-P-F-I-R-E Campfire 名词，意思是萤火、篝火，也就是野营的时候晚上筑起来的萤火。
好，现在请听课文的全文。
Champagne for everyone.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to Richard and his camera. Welcome home.
To Richard,
the roving photographer.
Welcome home.
Home to stay.
Richard, was your trip around the country everything you expected?
It was much more than I expected, Grandpa.
I believe it.
And Grandp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Grandpa's harmonica.
Sounds pretty nice.
Richard, did you get all the photographs you needed for your project?
I may need a few more, Susan, but I'm sure I can get them right around here.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That's right.
I'll never forget being at Glacier National Park.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ve wanted to go there.
And you did.You even had a chance to sleep under the stars, to eat by a campfire.
A week ago, you could have done that right here, Richard. Did you hear that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while you were away? We all sat around the fire right in the living room.
Really?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it.
And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Grandpa, I didn't know that either. Hey, what have I missed by being away?
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Next year, Ellen may be right by my side. Robbie might be there, too.
Dad, I'm going to be at college.
That's right, Philip. And I told you I'd try running, but I didn't make any promises to run a race.
Next thing you know, he'll have me running, too.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now. I guess this is a toast to all of you. In the last few months, I've seen a lot of our country. It's beautiful and fascinating out there. But the best part of the whole trip is coming home again. So here's to all of you. All of us. The family.
Hear, hear.
To the steward.
To us.
The family.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一段，我们呢会逐句把它翻成中文。这一段的内容是：Richard回家后，全家都很兴奋，聚在一起高歌一首。Richard的父亲Philip还开了一瘋香槟酒，表示欢迎Richard回家。
他是一个快乐的好伙伴，没有人能否认。
Hip hip
hooray!
Hi hi, 太好了。
Champagne for everyone.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to Richard and his camera. Welcome home.
大家喝香槟酒。我要向 Richard 和他的照相机祝酒，欢迎你们回家。
The Richard,
the roving photographer.
Welcome home.
Home to stay.
欢迎 Richard, 这流动摄影师回家，待在家里。
Richard 回到家里，让全家都很欢乐。这一高兴啊，大家很自然就开始同声高唱。歌词说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Jolly, J-O-L-L-Y. Jolly 在这里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快乐的。Fellow 这个词啊，有很多用法，意思也不同。Fellow 在这歌词里可以翻译成伙伴或小伙子。A jolly good fellow 就是一个快乐的好伙伴或一个快乐的小伙子。
Stuart 一家唱完歌以后还一起欢呼 Hooray!H-O-O-R-A-Y 就是欢呼，可以用在大规模的场合，例如在游行的时候发出的欢呼，也可以呢用在小范围，就像 Stuart 一家庆祝 Richard 回家时的场合。
哎，小华，老板说明天要举行全体大会，宣布一个消息，是不是要给每个人涨工资啊？
Hooray! Hooray!
我问你，是不是会给我们涨工资？你怎么就欢呼起来了呢？
我是打心底希望那是真的，要确实如此啊，我敢肯定全体员工都会齐声欢呼 Hooray! Hooray! 可是给每个人涨工资恐怕没有这种好事，不太可能。
要真是涨工资啊，我一定买香槟酒请客，而且还要 propose a toast for all of us， 为我们大家祝酒。
给每个人加工资不太可能，可是玉文啊，即便是给你一个人加工资，我也愿意买香槟酒请客为你祝贺。 I will propose a toast for you.
哦，谢谢你。 You are such a jolly good fellow.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在这一段里， Richard 告诉老祖父和其他家人，他需要的照片呢基本上都照了，他的旅途呢也比他原来预期的收获更多。Richard 还拿出祖父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口琴，他说他现在比以前吹得大有长进。
Richard, was your trip around the country everything you expected?
Richard, 你这次到全国各地去旅行是不是正如你所期望的？
It was much more than I expected, Grandpa.
祖父啊， 比我期望的要多得多啊。
I believe it.
这我相信。
And Grandp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还有，祖父，我现在已经吹得很好了。
Grandpa's harmonica.
祖父的口琴。
Sounds pretty nice.
很好听啊。
Richard, did you get all the photographs you needed for your project?
Richard, 你那个项目需要的照片你都照了吗？
I may need a few more, Susan, but I'm sure I can get them right around here.
Susan, 也许我还需要照几张，不过呢，我肯定在这附近照几张就行了。
Richard 告诉老祖父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这里的 this...就是指吹口琴，这是一个简化的句子。完整的句子呢，应该说是 I got pretty good at playing the harmonic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Good at something 就是做某件事做得很好。比如语文，听说你很会做饭呢。I was told that you're good at cooking.
我自己啊是觉得还可以啦。哎，肖华，我倒是听说你妹妹很会画画。Is your sister good at painting?
没错，他画的画啊，卖价很高呢。不过你可能不知道，我妹妹唱歌也唱得很好。She's good at singing too.
下面我们来听这课文的第三段。在这段对话里呢 ，Marilyn 回想起她和 Richard 一起到冰川国家公园的情景，然后 Ellen 又谈到家里停电的事。Richard 急切地想听听他出门的时候家里发生的事。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听起来你好像在一段时间内不想再去外地去了。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除非我跟他一起去。
That's right.
对了。
I'll never forget being at Glacier National Park.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ve wanted to go there.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冰川国家公园的情景。我从小啊就一直想去那里。
And you did. You even had a chance to sleep under the stars, to eat by a campfire.
你去了，你甚至还有机会披星戴月的睡觉，在萤火边吃饭。
A week ago, you could have done that right here, Richard. Did you hear that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while you were away? We all sat around the fire right in the living room.
Richard.一个星期前你在这里就可以那么做。你听说了没有？你不在的时候 Riverdale 发生停电的事了。我们就在这起居室里围着壁炉坐着。
Really?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it.
真的？我要知道发生的一切。
And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还有，我回学校去了。你知道吗？
Grandpa, I didn't know that either. Hey,What have I missed by being away?
祖父，这我也不知道。嘿，我不在这儿有多少事儿我不知道啊。
Philip 对儿子说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听起来你好像在一段时间里不想出门了。It sounds to me, 要按字面来翻啊，就是我听起来。但是我这个词啊往往是省略的。It sounds 有不肯定的含义。所以呢后面跟着的句子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也表示不太肯定，是说好像你不想出门了。
那天呀、啊、我们几个朋友想去看电影，其中一个朋友的太太说她有许多事情要做，她的先生对我们说 ,It sounds as if she doesn't want to go to the movies.听起来他好像不想去看电影。
有的时候啊 ,as if 可以用 like 代替。就拿上面这句话来做例子，我们可以说 ,It sounds like she doesn't want to go to the movies. 哎，肖华，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不喜欢看电影哦。
可就有这样的人啊，我弟弟就是其中一个。有一次啊，我问他为什么不去，他说 ,Not unless you take me out to dinner after the movie.除非看完电影啊要我带他吃饭，否则他就不去。你看让他去看电影啊他还要讲条件呢。
没错，在课文里呢 Marilyn 啊也用了 not unless 这个表达的形式。not unless 必须有前面的一句话来作为前提。 Philip 说 ,Richard 好像一时不想出门了。Marilyn 紧接着说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除非啊我跟他一起去，否则啊他不去了。再来举个例子，一个祖母到儿子家看望孙子，他看到孙子不愿意吃饭，就对儿媳妇说 ,He won't eat, 他不吃。年轻的妈妈就接着说 ,Not unless I feed him, 除非啊我喂他，否则啊他不吃。
另外祖父说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你知道我回学校去了吗？老祖父回学校当然和年轻人上学是不一样的。美国大学里都有被称为 continuing education 的项目，也就是专门给成年人提供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
我有位朋友啊，退休以后每个学期就在附近大学里按自己的兴趣选课。还有一位60多岁的学生啊，正在努力地写论文呢。许多的美国人都希望在生活中有一些挑战，让自己的生活更有生气。
好，现在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在这段对话里，爸爸 Philip 对 Richard 说，他没有见到他第一次参加赛跑的情景，还说 Richard 的妈妈和弟弟以后也会参加。最后呢， Richard 举杯为全家团聚而祝酒。
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Next year, Ellen may be right by my side. Robbie might be there too.
你没有看到我第一次参加赛跑，明年 Ellen 可能跟我一起去赛跑，Robbie 也可能去。
Dad, I'm going to be at college.
爸爸，我要去上大学了。
That's right, Philip. And I told you I'd try running, but I didn't make any promises to run a race.
对了 ,Philip, 而且我告诉你我会试着跑步，但是我没有做任何保证要参加跑步。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now. I guess this is a toast to all of you. In the last few months, I've seen a lot of our country. It's beautiful.Fascinating out there. But the best part of the whole trip is coming home again. So here's to all of you. All of us. The family.
我现在要祝酒了。我想这是向你们大家祝酒。过去几个月里，我看到了我们国家的许多地方，非常美丽动人。但是这整个旅途最好的一部分就是回到家来。所以我向你们大家，我们大家全家祝酒。
Here, here.
To the steward, to us.
The family.
来吧来吧，为 Stewart 家人，
为 Stewart 家人，为我们，
为
全
家祝
酒。
Philip 说 ,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小华，这短短一句话里就有三个动词 ,missed, seeing,Run.
是啊， missed 在这个句子里是主要动词， seeing 是动名词，它的作用呢已经不是单纯做动词了。跟在 seeing 后面的 run 是动词不定式，但是呢它可以不加 to， 因此这三个动词看上去是挤在一个短句里，但是它是完全合乎语法的。
小华，你上回在这个春节晚会上唱歌，我觉得你唱得真好。I enjoyed hearing you sing at the New Year party. 下个星期啊，我家里要开 party， 你可一定得唱几首歌，说好了。
我那天呀，是没办法，其实我并不会唱歌，你没发现我五音不全吗？所以啊，我可不能保证我一定会在你的 party 上唱歌。I can't make any promises.
各位听众，现在全课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请大家完整的听一遍这次课文的录音。在听完后，我们还要提出几个有关课文的问题，看看大家能不能够回答。
好，现在请大家再听一遍全课的录音。
Champagne for everyone!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to Richard and his camera. Welcome home.
To Richard.
The roving photographer.
Welcome home.
Home to stay.
Richard, was your trip around the country everything you expected?
It was much more than I expected, Grandpa.
I believe it.
And Grandp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Grandpa's harmonica.
Sounds pretty nice.
Richard, did you get all the photographs you needed for your project?
I may need a few more, Susan, but I'm sure I can get them right around here.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That's right.
I'll never forget being at Glacier National Park.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ve wanted to go there.
And you did. You even had a chance to sleep under the stars, to eat by a campfire.
A week ago, you could have done that right here, Richard. Did you hear that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while you were away? We all sat around the fire right in the living room.
Really?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it.
And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Grandpa, I didn't know that either. Hey, what have I missed by being away?
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Next year, Ellen may be right by my side. Robbie might be there, too.
Dad, I'm going to be at college.
That's right, Philip. And I told you I'd try running, but I didn't make any promises to run a race.
Next thing you know, he'll have me running, too.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now. I guess this is a toast to all of you. In the last few months, I've seen a lot of our country. It's beautiful and fascinating out there. But the best part of the whole trip is coming home again. So here's to all of you. All of us. The family.
Here, here.
To the steward.
To us.
The family.
听众朋友，整个课文的录音已经听完了，现在我们用英文提几个问题，请大家用英文来回答。
What did the Stewart family drink to welcome Richard back home? They drank champagne to welcome Richard home. What did Richard think about his trip? Richard thought his trip was much more than he expected.What musical instrument did Richard get pretty good at playing? Richard is pretty good at playing harmonica. Did Richard get all the photos he needed for his project? Yes, he might need a few more. Did Richard want to travel again soon?Not unless Marilyn went with him. What happened at Riverdale a week before Richard came home?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To whom did Richard propose a toast? Richard proposed a toast to the whole family.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52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私营的网络安全公司火眼观察到中国可能在效仿俄罗斯 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的做法，通过发送钓鱼邮件来攻击美国的一些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各种智库。这一行动令人担心，中国已经不再满足于盗窃信息来为军事目的服务，或者是中国的高科技公司受益，他们可能瞄准了更大、具有战略性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说，他们希望我败选，因为他们以前从没有受到这样的挑战。特朗普指的是中国因为美国对2000多亿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感到的不满。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的官员都守口如瓶，只是说副总统彭斯下星期会在华盛顿发表的一次讲话中透露更多的证据。不过美国情报官员最近一直暗示中国即将采取更激烈的行动。他说，美国情报总监科茨在稍早的一次活动中说，中国利用我们透明而开放的社会，也把目标对准我们的州县政府和官员，他试图利用联邦政策和地方政策的认可差异。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三在联合国说，中国一直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但是美国情报和防务官员长期以来一直认为，问题不是中国是否干预，而是北京想用什么手法干预。美国海军及陆战队正在南中国海实施2栖部队防卫训练，以应对在那里可能发生的任何军事冲突。海军发布的图片显示，黄蜂号2栖攻击舰上的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员在南中国海上模拟穿过危险海域，展开了实弹射击和自我防卫的演练。同一天，中国国防部任国强在北京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违法挑衅中国主权。中国军队将加大海空巡逻警戒力度，坚决保卫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过去几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的岛礁上填海造地，部署军事设施，这举动被美国及其盟友认为威胁周边国家的主权和外国舰船在这一海域的航行自由。美国军方称会依照国际法继续在南中国海活动。印度尼西亚中部苏拉威西省发生 7.5 级地震和引发的海啸，已经造成至少380人丧生。印尼国家救灾部门的发言人说，搜救人员已经被派往当地，并补充说，许多建筑物据信在地震中倒塌。地震和海啸切断了电力和通讯的线路，妨碍了星期六的救援营救工作。美联社的报道说，苏拉威西省横跨一条滨海河流的一座大桥倒塌，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证实当地的机场是否受损，能否接纳救灾物资。联合国表示，正在与印尼当局取得联系，并准备好提供所需的支持。中国官员称，中国与韩国已经完全恢复了相互彼此的这个互信，不过韩国去年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对中韩关系的影响显然还没有完全的消除。韩联社报道，中国驻韩国大使邱国红星期五在会见韩国执政党民主党主席的时候说，自从韩国总统文在寅去年访问北京以来，两国完全恢复了互信。韩国外交部今年二月召见了邱国红大使，通过他表达对中国政府的不满，起因是中国军机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之后，中国军机又在今年四月和七月再次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更加引起韩国的不满。全球入狱记者人数创下史无前例的新高。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数据，截至2017年年底，有262名记者因为工作被囚禁在监狱中，其中有41名在中国。保护记者委员会说，超过半数的记者都是因为报道侵犯人权的情况而被囚禁。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由陆洋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时值中国的中秋佳节，美国2000亿关税正式生效，美中贸易战进一步升级。特朗普对最终赢得这场贸易战信心满满，认为中国的弹药已经不多了，深信他的老朋友习近平将在谈判桌上达成令他满意的协议。但是北京却做出了愤怒而强硬的反应，宣布取消原定本月底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表示中国绝不会在美国的压力下低头。那么2000亿关税落地，北京为何仍不见妥协迹象？特朗普希望把习近平逼到墙角，迫使他缴械投降的这个策略会不会奏效？即便是山穷水尽，中共会轻易服软认输吗？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你好，祝主持人和各位中秋快乐。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他层层加码，步步紧逼。一方面他敦促习近平要回到谈判桌，另一方面呢，他威胁如不妥协，有更大的制裁还在后面。那么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一个逼迫对手谈判妥协的这样一个策略。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认为特朗普先生这种是不是采取这样的手法？
我基本同意这种看法，这是特朗普的一个策略，不过恐怕也不尽然，因为这件事是一个双边互动的问题，特朗普也可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你就像这次给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他现在批的是10%，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中国方面的反应让人满意，那就恐怕就到此为止。如果中方的反应不能让人接受，那么他接下来他就会把10%再提高到25%，所以他这个是互动的问题，很难说他一开始就如此。那这里我们对特朗普的做法，一般来说外界确实很难准确的评估，因为他本来就是个另类的总统，他们过去没有从政的经历，所以你很难从他过去从政的经历中间去发现他的从政的做事的这个风格，所以对他的形势呢就比较难以准确的估测。那其实话说回来，我们怎么评估特朗普的意图，评估特朗普的策略，这事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怎么评估特朗普，怎么看待特朗普的做法。假如中国政府也认为这个特朗普的做法就是要置人于死地，那么他们就会觉得你要让步也是白让，让步只会鼓励对方得寸进尺，所以他们会采取强硬的态度，寸步不让。如果他们也认为特朗普的只是他的策略，那其实呢还是想达成一种谈判和妥协，那么他们也可能在下边和美国希望达成这个谈判和妥协。当然表面上呢他要表示他不是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不是在签订城下之盟，所以表面上还是会采取强硬的姿态，但私下呢就会有更多的这个接触，说不定哪一天双方就端出一份什么谈判协议出来了。那么这里我觉得可以看到呢，在中共内部是有分歧的，一派人认为那个特朗普的做法并不是要置我们于死地，我们中国过去呢有些做法也确实不妥，也应该改正那么这么一来呢，他们就指望我们在中国在做出一定让步的这个时候呢，就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而另一派就认为呢，特朗普的做法就是要置中国于死地，跟他没什么不可让，所以就必须要强硬到底。当然，这两派意见其实还包含了对国内事情的看法。持头一派意见的人呢，也多半也认为中国的经济、中国的这个体制、经济体制确实本身就有问题，就值得改进。他们也希望借助于这个贸易战这个外部的压力，把它变成促进内部改革的一种动力。而另一派意见呢，就是对中国就在经济方面就更偏于保守。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恐怕是后一派人的意见在中共内部呢是占了上风，所以就会对这个特朗普的这种种种做法就会采取不服软不让步的这么一种态度。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您怎么看特朗普总统这种呢叫以打求和、以紧逼求让步的这样一个策略呢？
我觉得这个是性格和经历使然，就是以前我也讲过，我说这个我们中国的这现在的最高领导人和贵国的这个川普总统都是非常有个性，所以两个有个性的人如果碰在一块儿又谈不拢，这个有可能就越谈越拧巴。那么这是一个性格上的冲突，再有一个呢，当然这背后是我以前也讲过，是这个是国力的冲突，还有呢是文化的冲突。这个暂且我们不去展开，但是现在从川普本身他的这个刚才吴先生也讲到，就川普本身没有从政经历，但是要指出的就是川普本身的这个从商的经历，使他在讨价还价的问题上，使他在这个叫板的问题上，他很有经验。所以现在这种做法呢，就是把这个形势推到一种是这个破裂的边缘，以此呢来施压对方。那么当然这个从中方来看，我觉得现在他们有高度的这个警惕和不安，就是说呢，他觉得川普不是仅仅是从这个商业利益上要我们屈服，他们要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从而改变中国的政治结构。那这个后者最后这个政治结构这一点是中共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中共他要死保的就是中共的执政地位。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如果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说存在各自的理解又谈不拢的话，那这个问题就会长期的谈不拢。所以这个，但是现在你看呢，我今天注意到，就是这个今天中国的国务院发表了一个这个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白皮书，以及这个同时也谈到中共的这个立场。那么他讲了很多，这个白皮书很长，我刚刚在这个上节目之前我阅读了一下，我觉得。其实这个白皮书的基调来看，虽然它强调了很多中国的立场，也解释了很多中国以前为什么这么做，有一种回应。但是呢，我觉得它还是在强调合作是中美唯一的正确选择。而且呢，它显然是不想打这个贸易战。为什么呢？这个贸易战真的打，长期的打，对中国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这可能他们自己也意识到。所以呢，现在中共的这个白皮书呢，其实它的一个态势来看，虽然它有非常坚决这个回击的一面，但是呢，实际上它还是期待要妥协。但是呢，双方又不肯在这个各自的立场上，在实际的问题上做出让步。都希望对方让步。这种情况反正我觉得目前仍然还是一个僵局，那么就看谁的性格更强，谁手里的牌更充分，那么哪一方的实力能够拖得更久，可能那个最后赢家就是那一方。
好的，
当然这个赢也是一个不会是一个也是一个互有损伤的这么一个赢，我们再往下看吧。
好，那么呢，我们现在呢已经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来回应我们两位嘉宾，选读一些，然后我们下面呢谈美中两国在这场贸易战中的实力对比。 摩登游世界。他说我们所有人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社会主义本身不会发展经济，独裁专政只会愚民，当两个结合起来，国家就法西斯化，听不得民主，走向崩溃。这个奥甘迪姆阿卡代，这好像是个日本人，他说呢，川普根本不想改变中国的体制好吗？人家只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出发，把希望放在川普身上，可以清醒了。明之一范，他说川普总统是美国人民的总统，他只为美国人民利益服务，别太指望川普能做什么，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三之若赫，他说中国人民再不清醒，为何共党暴政不接受低关税造福人民百姓？因为共党暴政失去了巨大的关税收入，而消费者呢，就是我们中国人民要承担高关税壁垒的这样一个负担。我们下面呢，花一点时间来评估美中两国在这场贸易战中的这个实力对比。美国的一些鹰派人物呢，似乎非常乐观，像白宫的经济顾问纳瓦罗，他就称呢，中国呢现在在贸易战当中的这个牌呢已经是不多了。另外呢，以中国早年啊，以中国即将崩溃的观点闻名的这位这个学者叫张家敦，他更认为呢，说美国呢其实不必寻求谈判，只需要继续施压，那么中共就会缴械投降了。首先我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美国方面这种乐观精神呢？
我觉得这些看法啊过于乐观。这个纳瓦罗说的中国方面已经将近弹尽粮绝，这是有道理，因为他指的就是贸易战。你像第一个回合美国增加这个500亿，那中国方面也是对等报复，也搞了500亿。现在美国又提出2000亿，那中国就没法对等报复再搞2000亿了，因为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这个商品总共拿去年为例才1300亿，那他怎么还得起呢？所以这个所谓弹尽粮绝就指这个意思。那美国还说下面还可能再加征2600亿，而你那时候中国呢，你看他原来一个500亿，现在一个600亿，1100亿，他一年只有1300亿，也就只剩下200亿可以加征了。而这200亿呢，他不敢加征，因为有些美国商品中国是只能从美国那儿买，他从别的地方买不着。也就是而美国从中国买的商品理论上讲都是可以替换的，他不从你中国买可以从别的地方买着。所以我们看这个，一个是这个贸易逆差是相差这么大那自然美国这个手里牌更多。第二呢，他这个有美国它并不依赖于中国的商品，而中国对美国的某些商品是有依赖性，所以这两点都决定了在这场贸易战中间，那美国的实力就是确实相对这个大大的强过中国的实力。不过这要如果要从这儿就推论出那只要继续施高压，中共政府就会缴械投降，那我看就是未免乐观了啊。就像当年张家敦他出他的那本书《中国即将崩溃》，按说他书里提到中国经济的一些种种问题都是现实存在的，他提出的统计数字也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呢并没有出现他预测的情况。那道理很简单，我觉得呢就是他他高估了。因为单单一个国家单单是经济上的问题不可能自动的导致一个专制政权的崩溃，除非它能转化成能够激发出一种强大的政治的反对运动，政治反对力量。而张家敦的误区就在于他高估了在中国爆发这种大规模的政治反对运动的这种可能性，或者说他低估了中国政府在镇压方面的这种残暴的这种那个可能性因此呢，这么一来呢，当然这和六四更有着直接的关系了。换言之，在美中贸易战中，美国毫无疑问处于上风，但是呢，中国它由于是个专制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呢，它应该还是有相当强的一种这个承受能力。所以是最后如果能单单施加压力就能够很轻易的解决中共的这个政权的问题，我想这种说法是过于乐观。
好的，那么中国方面的这个观点呢，完全相反，他们也很乐观，官方的观点呢自不代言。一些独立的这个民间学者也认为问题好像不像刚才 啊，胡先生也说到了，不像一些美国学者、美国官员想象的那么简单。像独立的这个学者邓玉文先生，他在国外享有很高的这个声誉，他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共啊速朽论和习近平无能论都是错误的》。另外一位独立学者呢叫查建国，他也表示不要误判中国政府的承受能力，不要以为美国一施压中国就会投降。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些观点呢？
邓先生的这篇文章呢我也拜读了，我呢有部分赞同也有部分不赞同，那么当然包括查建国先生的这个观点我也一直比较了解，以前我们也有一些个私下沟通，最近他的微信已经被封了，现在好像他很难发声。但是我还注意到，就是刚刚就是邓玉文先生，跟这个夏明教授在明镜有一场就是争论。那么这场争论，当然也是各持己见。那么，此前我也谈到过，就是何青莲女士。他认为呢，中国是就处于长期会处于一个溃而不崩的状态。这种状态呢，他是2003年提出这个观点，他说可能要持续20年到30年，就他提出了这么一个边界。现在来看呢，就是我也认为就是中共不会很快崩溃，但是呢，有可能就是。中美的这个贸易战有可能成为这个被推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那么至于这个后续的效应会有多久，现在还不知道。那么但是呢，中共现在他们也在做出非常急速的部署和做出努力，就是要扩大自己的腾挪空间，比如他想开辟这个非洲市场。比如他想这个加紧的这个部署这个一带一路的市场，这些呢都是他的腾挪空间。还有呢，就是他要已经开始对这个经济结构他自己在做调整。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我们注意到最近王岐山南下去调研一些科技企业，显然这个也就是要对这个中国制造2025这个方案可能要做出一些补救。因为王岐山原来我们就谈过，我说他在华尔街的这些朋友现在这个朋友圈可能不管用，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川普在打贸易战之前已经把团队全换了，所以他认识的人现在说不上话，这个我早就说过。但是呢，以作为救火队长的他可能现在他也在做另外一种部署。再有我就注意到这个中国昨天啊刚刚设了一个节，就是每年秋分要搞一个农民丰收节。也有媒体问我这怎么回事，我说现在中国现在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这个粮食进口已经是依靠进口来维系，但是现在他们可能觉得粮食安全要出问题，特别是最近的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大豆的战争，可能触发了中共想调整农业的这种想法。所以现在搞什么农民这个丰收节好像是一个很无聊的举动，但是居然上了政治局的会议，居然是由这个最高领导人亲自来谈，说明呢现在可能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在开始。虽然这些都是临时抱佛脚，但是呢你不能说他不再腾挪，而且呢中国的老百姓的承受力，就我一直讲，我说肯定中美贸易战的很多的后果中共会把它转嫁到老百姓头上，现在这种转嫁其实已经开始了这个现在央行的放水这个本身就说明问题，然后现在在搞现在在各地的地方债又可以搞了，这些地方债其实都是没有保障的东西随时可能破产的东西， 所以这方面饮鸩止渴的这些东西，最后后果可能是老百姓来承受。
嗯，
但是中国老百姓真的很能承受。那这个所谓这个三年的大饥荒，都没有人敢造反。当然，现在信息时代可能不一样了，各种的维权现在也出来了。
嗯，
但是毕竟就是也不要低，除了不要低估这个中共，啊，他在这方面的承受能力之外，也不要低估就是中共老百姓的这个忍耐力，啊，对于这种中共的这种政权的忍耐程度。
嗯，
所以呢，这两者可能决定中共还想。继续的拖时间，
嗯，
起码现在要拖到美国的中期选举以后，
嗯，
然后他们再想下一步，大体上我觉得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
好的，那么说到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啊，我们有很多啊这个网友的评论呢啊来讨论这个问题，比如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真诚，他说别说2000亿，就是8000亿，中国政府也不会害怕，因为中国人吃草吃土也不会反抗造反，这个民族呢早已形成了一个奴性十足的群体，这一点领导人很清楚，所以他们底气十足，美国政府应该心中有数，对坏人个人的制裁才是最有效的改变。他说美国2000亿看不出中共服软，关键重要原因呢是这2000亿是老百姓的这个资产，不是中共权贵的资产，打蛇要打七寸，之前制裁呢中共个人就是最佳的案例，只有让中共统治阶层感到疼痛才能起到最佳的效果。 Reagan 文他说习近平已经任凭经济崩溃也要死保政权了，大不了就是闭关锁国，中共开放是没有经验，但是闭关锁国可以说是轻车熟路。埃德温陈他说中国呢是一个专制独裁体制，这个体制的决策层呢较少受到广大民众意见的影响，美国施加的关税制裁会被中共利用增发货币把伤害转嫁给底层民众，美国若想强迫最高决策层呢让步，就要利用中共贪官来施加压力。令人欣喜的是说川普总统呢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把中共的李尚福中将列为打击对象，关税政策呢需要川普通过复杂的审批程序，但反贪腐的程序相对很简单，完全可以视中共的态度来灵活使用。那么我们下面呢我们再花点时间来谈一谈贸易战给中国造成的压力啊。首先请教胡先生，美国施加的压力啊目前来看够不够大，对中国都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美国施加的压力已经很大，
嗯，
也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只不过有些影响现在还不太明显，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充分的显示啊。那么现在中国的经济大家都可以看到的，经济增长率在下跌，人民币汇率也在下跌，基础设施的这个投资在下跌，还有这个股市还有都在下跌。那么这些都和贸易战有很直接的关系。再有一条就是外资撤离，外资撤离这件事儿特别重要，因为它是个最明显的标志。第一，当然因为外资本身就很重要。第二呢，外资它是自由的，是中国政府管不着的，所以它的动向就最能说明问题。不像别的问题，你比如说人民币汇率问题吧，但中国它可以政府可以控制。另外你说这个股市，中国政府也可以控制。你本土的资本觉得形势不好想转移，那中国政府也可以控制。所以那些东西呢，你看不清楚。可是外资是中国政府管不着的，所以外资的走向特别说明问题。那我们现在看到很明显的就是外资撤离这件事情已经在大量的发生，而且有些正在策划。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
这个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现在有大量的网评，没有时间来读。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中国广电总局啊禁止境外时事节目和港澳台主持，这是闭关锁国的一步吗？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